各位听众，中国各地近日爆发的抗议活动，继续是周二法国世界报处理的重点内容之一。世界报北京通讯员勒梅特在其文章中表示，在中国，习近平的绝对权力受到挑战，反对清零战略和反对共产党的抗议活动令北京感到惊讶。当局发出的信号让人感到当局将会放宽防疫措施，以便让抗议活动平静下来，但是这样够吗？勒梅特写道，像任何讲究体面的独裁者一样，习近平深信谁掌握了党，谁就掌握了国家。事实在很长的时间内证明他是对的。中国共产党拥有9600万党员，每12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党员。在世界上，中国共产党的效率是无与伦比的。在庞大的中国，哪怕多小的社区，哪怕多小的公司，都有共产党员。从最优秀的学生中挑选出来的共产党员，成了依照北京的命令来管理国家的技术官僚精英。在习近平梦想中的世界里，中国共产党知道什么对人民好，因为他自己就是出身于人民，而且由于他做出的都是正确的决定，所以人民对他是心存感激的。习近平于2017年在19大上讲的一句话，非常好地概括了他的思想。这句话是党、国、军、民、教。中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今年10月16号，他在20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和疫情管理相比，习近平对其前任的批评所占据的地位，那可是无限的重要。在20大的报告中，习近平提及党的次数超过140次，远远超过其他词汇。在20大闭幕后，习近平并没有前往某一个在2022年的中国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去会见他的人民，而是率领其他6位中共领导人到陕西，到毛泽东曾经在1935年至1949年期间等待时机的地方去朝圣。勒梅特指出，这与明天的中国相去甚远，也与因清零政策而饱受痛苦的今天的中国相去甚远。勒梅特还写道，权力让人孤立，绝对的权力让人绝对的孤立。没有什么能比最近几周反对清零政策的抗议和最近几天反对中共独裁统治的抗议更能说明这一点了。当习近平前往中国某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不是去访问的，而是去视察的，一切都是安排得井井有条。这样，习近平是不会看到任何发泄不满的行为，是不会听到任何表达不满的声音。勒梅特表示，人们认为领导人比普通人更了解情况，这是错误的。比如新华社的记者有2个职责，发表旨在向公众传播官方的真相的文章，同时向北京传递所谓的真实信息。2020年1月，在武汉，新华社的记者们向民众解释说，新病毒不会人传人，同时他们写给领导的话却是相反的。根据美联社最近的一项调查，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通讯稿都是到达总理的办公桌上的，但是习近平要求直接接收通讯稿，结果记者们再也不敢向上反映坏消息了。勒梅特还写道，根据中国领导人所说，中国所有的不幸都来自国外，来自这个在1839到1949年之间长达1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羞辱中国的西方，来自这个自2011年起煽动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的西方。自上周末以来，又开始了这样的民族主义声音。比如复旦大学一博主吐槽说，这和香港的毒是一样的，一些年轻人不像当地人，有台湾或香港口音，有着西方人的外貌，有着典型的颜色革命风格。 另一位著名的民族主义博主李广满则评论说，抗议活动损害了我们的民族团结，壮大了我们在国内外的敌人。他还谴责了中国的制药公司，这些公司是私营的，因此受到了西方的腐蚀。自周一以来，在一些城市，警方一直在检查年轻人的手机，并删除里边的西方应用程序。勒梅特表示，诋毁示威者，逮捕恐吓示威者，中共是善于镇压过激行为的。但是中国当局显然因为自己没有预料到这场抗议运动而感到担忧。一种可能是当局会放松清零政策，同时又将它描述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成功。另外，当局也会镇压抗议者，加强对社交网络的审查，并增加对教师们施加压力。最近几天，中国媒体在更多地强调奥密克戎的死亡率很低。正如李光满的文章所显示的那样，中国当局找到了新的替罪羊，这就是和核酸检测有关的制药公司。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